欢迎收听追科技聊艺术播客，我是 Doko.com 的 Yvonne 叶文，和我一起听听科技艺术领域的创造创新人士带给你的有趣视角、内幕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我们传统的这个思想来说，美和丑是相互相，看起来是对立，但是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嘛。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你如果是拼命的去追求一些娱乐化的东西，最后会引导你像一个很虚无的这样的一个，对吧？你比如说你刷了一天，你刷了几个小时的抖音，除了你看抖音的时候，你哈哈哈哈完了以后，你关上这个抖音，你会有一段时间产生一个空虚感啊。在这样的一个娱乐化的一个时代里头，我觉得最好能够多体会一些苦痛的、沉重的、沧桑的这个东西。加西亚马尔克斯他那个小说里头有句话说。尽力的去体会这世界上的所有的痛苦吧，毕竟这不是每一个年轻人都能够得到的。
上集播客中，中国画画家邢深带我们走入了中国艺术史，告诉我们如何读懂中国画。如果说西方艺术为你打开眼界、看世界的话，那我们的本土书画则能引导你往内心深处走，探索你的根本和自我。这集播客嘉宾是一位在北京 ACG 领域的资深从业者和评论人叶嘉彤。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动画漫画领域的情报贩子。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动漫，所以我上集中也说到，这也许是离我们距离最近的艺术形式了。但在国内，这个行业的发展还是遇到了很多的挑战，还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他也是又好奇又有很多误解。比如动漫人物都是性感的，初音未来的粉丝都是小学生等等。今天叶嘉彤就会通过他自己的故事，从校园暴力受害者到动画漫画爱好者，又从普通爱好者到资深 ACG 领域的情报员和从业者，来帮你矫正一些偏见，也许你会找到一个看待世界的新维度。这集中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叶嘉彤在各个平台的专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如果你觉得我的播客有带给你一点点启发的话，请帮我在 Apple 播客或者喜马拉雅上留个中肯评论，因为这样能帮助我请到更多有趣的嘉宾，为你制作出更多能帮你开阔眼界的节目。接下来赶快来听听叶嘉彤的访谈。
你好，我是叶嘉彤，然后之前联系我的人是因为我在知乎上是ACG 领域的优秀回答者，所以才联系到我的。然后实际上我本身本职工作是一个动画和漫画行业相关的从业者。
其实你的专业这样说来，就是说动画漫画这些它并不只是你的一个兴趣爱好，它其实你的专业本身就是跟这个相关的。
跟我的专业不太相关，我大学学习的是土木工程，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自己找了一份相关的行业工作，一直工作到现在。因为现在 ACG 整个行业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动画和漫画群体也从亚文化慢慢的进入主流大众的视线，我觉得哪怕非爱好者们也应该了解一下这部分人群，毕竟现在都有一家专门做这块的网站，哔哩哔哩已经上市了，对吧？而且从去年开始吧，一些科技类的巨头吧也开始关注这个领域了，就不说阿里啊腾讯这些，他们很早就开始布局这块了。今日头条的创始人张一鸣，他是一个技术宅，他自己就本身应该是不太懂这块的，但是他也从去年开始关注整个 ACG 的相关的产业。据我所知，今日头条的投资部也开始通过投资试错然后开始了解这个领域。就张一鸣他了解一个行业的思路，就是我先投几家，或者是我先买一两个，然后投了半次元啊，也投了一些动画公司。
圈外的人其实对这一方面有可能有很多误解，先跟我们说起，就 ACG 是什么东西啊？
ACG 传统的 ACG 大家会把这个说成就是 anime、comic、game、动画、漫画、游戏这三块，我们这些爱好者们聊天都不会说什么动漫啊、 ACG 啊什么的，其实我们就动画就事论事，动画就是动画，漫画就漫画，游戏就是游戏。因为动漫这个词儿就是我们圈里面不太爱用，然后这其实早期那个纸媒对动画漫画进行一个定义，然后产生的一个 就是国内产生的一个用词。
漫画就是比如说我们看的一些漫画的书，它是以纸为媒体的，动画就是，
对，现在也开始以网络为媒体了。
网 OK， 动画呢就是比如说动画的一些电影啊，比如说迪士尼的一些电影，那个或者是说电视上放的一些东西叫动画。
嗯，是这样理解。动画也有广义上的二维动画、三维动画，还有定格动画这样的一些品类。然后每一种动画的技术，相关的技术包括制作过程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漫画的话也跟动画有一些不同，因为它的载体不一样，大部分漫画家都会自己同时担任绘制、编剧然后分镜、导演的全部职位。在整个制作形式上，漫画跟动画电影又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那还有一个词就是现在经常用到的二次元。二次元，因为我看到你的一篇，你有一篇很受欢迎的文章，讲那个校服的在动画那个动画上的影响嘛。然后你里面这篇文章还提到了一个词叫三次元。
就是二次元只是现在资本方对于我们群体的定义，其实我们本身不太认同这个标签。然后所谓的三次元就是非这一类的亚文化群体会被归类为三次元，因为有热钱进入这个领域嘛，所以资本会给我们打上一个标签，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二次元。但其实这个行业里面无论是谁，包括哔哩哔哩创始人徐艺也好，陈瑞也好，他们包括我们一些所谓的资深人士也好，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定义这个二次元的概念，它是一个跟 IP 一样的伪的概念。但是有的时候你拿出来写文章的时候，你就必须不得不用，因为 2B 的时候你用来写这个东西，你就不得不使用到二次元这个词汇。但我现在更喜欢用文娱行业来称我们整个行业，文化娱乐行业，等于所谓我们现在的行业就是文娱行业的一个子分类嘛，对吧？
这样说来，那二次元它会有什么出处吗？
最早的出处应该是找不到了，但是有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导致二次元就是变得广为人知，就是因为有一个电影明星，他叫陈坤，对，电视明星，他很喜欢动画和漫画。有一次他就发了一条微博，上面说了二次元和三次元是没有墙的，导致了二次元这个词汇被大家广为人知了，就被，对。
作为那个外人来说，还是感觉就是动画漫画好像里面的一些人物的形象都很千篇一律的。比如说像美少女战士里面，就是很，当然是大眼睛，然后很漂亮，然后穿的就是非常短的裙子的那种。这个是我们的偏见，在你看来其实里面的人物形象是非常多种多样的呢。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带给你的，就是你自己来说，你的着迷的一个点是什么，它带给你的一些乐趣或者是启发是什么。
首先那个日本之前就有一个节目，就是采访一个知名的 otaku， 主持人提问的时候就会来到他家里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些墙上的美少女长得都一模一样，然后这名 otaku 马上就反驳，这是不对的，这个角色是芙蓉峰，这个角色是石宇雅莎，对。然后但其实这些人物其实按照画风来划分的话是比较相似的，然后在我们圈里面叫探子会，那个画师的名字叫西柚葵，就是因为人物画出来像模子，就是一个一个印出来一样，我们叫他盘子会。
刚才你提到的 otaku 就是御宅族，日本来的词嘛，然后他的意思就是待在家里，就是会几天然后待在家里不用出门的，然后就是看沉迷于动画漫画然后这游戏啊这样的人群，对吧？
准确来说不是沉迷，是普通的爱好者。然后那个盼子是日语里面的印章的意思
啊，对，韩国，对对对。
你去深入了解，简单来说其实确实是一个偏见。如果你是深入了解，对，每个人物都会在剧情里面担当不同的角色，然后每个角色都会有不同的配音，然后他会在不同的动画里面引发不同的共鸣，这就是漫画带给我们的一些不一样的思考。早期的那个所谓的五口就是不怎么爱说话的角色嘛，就是林波丽，林波丽这个角色其实是带动了一系列所谓的五口角色的发展，但是每一个后续的角色都跟他 EVA 的那个场景是不一样的，虽然可能都代表了同一个标签五口， 但他是一个不一样的角色。
我总结一下刚才你说的那个判子贵，因为他是日文里面涂装的意思，所以他说会因为就是画图嘛，日文里面，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敲涂装，他敲出来的涂装每一个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是他这样子的一个画风就是来比喻，就是他画出来的东西都是很非常接近或者很相似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啊。
对对对，日本会有这一类的画师，然后你会发现他的角色会一模一样，就比如说高达 C 的里面的那个画师，对，就那个角色设定。
那你觉得带给你的一些就是乐趣是在哪里？就是你给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哎，这一部动画里面他说的哪一句话，或者是这个角色的哪一个点，就是任何方面都可以，就是说带给你怎样的一些领悟也好，或者是说就纯粹的一些娱乐上的乐趣也好。
所有 Jump 系的少年漫画，就是少年 Jump， 日本的少年 Jump 上面所有的漫画，大家都认为他们是积极向上、热血的精神，对吧？就大作们会这么想思考，但我觉得我看到的是，其实每一个角色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都会经历不一样的变化，但到最后，他仍然不会想要去变成自己曾经讨厌过的人。这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古老的故事，里面就是少年与恶龙这个故事，每一次就会有少年去杀死恶龙，然后自己会变成新的恶龙，但是少年漫画传递的精神就是你一定要拒绝成为自己讨厌的那个人。对，这是我所看到不一样的观点。对，我就觉得传导出来的一些东西是我很感同身受的，就当你拥有力量的时候，你会选择去做恶龙还是做回你原来自己，对，就是比较难以思考的一个问题吧。
之前有一集那个播客里面，然后学到一个很火的一个人物叫初音未来。初音未来就是你先跟我们解释一下，就初音未来是怎么一个东西啊？虽然就是90后00后都知道，但是就是能给我比较老的80后70后解释一下初音未来是谁，然后就是在你看来你觉得他这么火是为什么？
初音未来是一个虚拟形象，就跟时下比较流行的 Kizuna Ai 就是爱将一样，都是一个虚拟的形象。这个虚拟形象的诞生，包括它后续产生的一些衍生，然后一些病毒化裂变的东西，都是一个从动画和漫画相关爱好者里面产生的一个新的亚文化群体。
初音未来现在他的粉丝主要还是就是很比如说小学生中学生这样很年轻的学生，还是他其实粉丝面很广啊？
很广，然后因为原来那些因为他发展时间长了，所以他的受众们也慢慢长大了，也会变成一群很有购买力的用户，所以你看他的周边都卖得很好。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么火啊？
一方面是看运气，另一方面是他诞生的比较早，没有那么多竞争对手，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虚拟偶像在不断的诞生，不断的被流水化制造，但是像初音未来还有一些其他的虚拟形象，就是火的几率就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他们最早的那批粉丝的话，现在是大概什么一个年纪？
这个就没有办法定义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诞生新的爱好者，他的年纪又会更小。
你是初音未来的粉丝吗？
就是还挺喜欢的，但是没有那么狂热。
你身边的如果有这样子的这些粉丝的话，你觉得他们追的话是在追哪一个点？就是对他们的吸引力是在哪里？
因为我确实不是特别了解初音未来的爱好者那个圈子，因为他们已经发展到一个很庞大的群体了。我原来的上司他是重度粉丝，他会去专门买票去日本看初音未来演唱会，36岁没有结婚的老男人。
你确定他不会跟你翻脸吗？
也没事儿，
说
他不会。
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说其实 Otaku 并不是说沉迷于其中，他只是一个爱好群体，对吧？肯定也是把你包括在内的。
首先我是一名御宅主，然后我们可能是深度的爱好者，对，我们会去思考一些就是浅度是爱好者们他们思考不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会这部动画里面出现了一句 Be water， 这个是什么？其实是李小龙的台词。比如这个动画里面出现了自行车，我会去考据一下，哎，我会去看一下这个自行车原来是真实存在过的自行车，然后有它的台词。这部动画里面出现了其他动画里面的捏他，就是 就是有些漫画里面会出现一些角色啊，正义的伙伴，然后他会喊出恒星变身的字眼，但他其实是在致敬另外一个特摄片假面骑士。对，我们会去思考一些大家平常不容易思考的点，所以我们会把自己称为深度的爱好者。对，我觉得大部分御宅族能称得上御宅族的人其实是一些深度的爱好者，不是那些潜在的爱好者们。潜在的爱好者们他们会看完动画以后他们就觉得动画还不错，这样并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优劣之分。对，我们只是对于作品的爱好不太一样罢了。
接下来请给我一分钟的时间跟你说两句心里话。节目做到现在，我好像也没有跟你们说过我为什么要做这档播客。其实一开始是作为 Doko.com 的内容营销一部分起步的，但是做着做着我也就上瘾了，因为和每位嘉宾的沟通和对话，我都能获得新鲜的视角，接触到，当然也是被逼着去接触了很多不同科技艺术领域的知识，最重要是灵感源源不断的涌现，激发我去读更多书，帮我保持一个持续学习的态度和习惯。我想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在平时的生活工作中触及到的人啊、知识点和观点都是有限的，逐渐的我们会产生偏见，我们会以为世界就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存在。所以我希望你也能从这档播客中找到一些令你好奇的东西，或者说获得一些思考问题的新维度，和我一样对这档播客能听上瘾。当然如果你真的有一些小小的收获的话，那能不能帮我在 Apple 播客或喜马拉雅上给我留个好评，帮助我把这档节目做得更久更好，传播得更远。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建议，也可以到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通过 messages 信息给我发个消息，让我们认识交流一下。你也可以在那里关注我，及时获得我推荐的书、音乐、播客、网站等等各种内容和资讯。你写的关于日本 ACG 作品女子校服考察这篇也是很有意思，就是在一个细节上面，然后你能从这个细节上面又是观察到了日本的一个文化，或者是说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程吧。就是一般主流经济文化的一些发展会不会对动画漫画这个 ACG 方面的影响，就是会有怎么样子的影响？
会有一定影响，就是在泡沫经济时代，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其实是日本动画的算是黄金时代吧，因为那个时候诞生了很多 OVA 动画，因为所谓的 OVA 动画它的载体是一个不一样的载体，它能够不经过电影播放或者是 TV 放映这种渠道来直接发售的一些录影带，我们会称为 OVA。 它们在于题材的限制上不会受到18禁啊或者是一些暴力啊的表现，对，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很多色情啊暴力的元素在里面，就是能够突破他们现有的题材去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当然并 OVA 的诞生并不是只为了黄暴，为了黄暴而黄暴，然后会利用这些元素反而会做得更有趣一些。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时的 OVA 是因为在泡沫经济时代它那个背景下它会有更足够的资金，然后更多的时间去制作这些东西，所以会显得非常精良。现在能看到的80年代的 OVA 都是非常精良的动画，这些 OVA 就促进了一批新的动画人，然后愿意进入这个动画这个行业。对，另外一方面就是经济，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碎之后，然后也会有很多动画去怀念那个时代，就比如说游戏改编的动画《白色相扑一代》，就是发生在泡沫经济那个时代的一个产物，他们会去突出当时的人物和事件来表现一个不一样的时代。对，这部动画评价还挺高的。然后日本泡沫经济那个时间段就是发生了一个比较轰动的事情，叫宫崎勤的事件，然后这个人同时绑架了4名4到7岁的女童，然后把他们杀死了，然后还做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然后导致性变态人吧，就导致然后在他的那个房子里面收到了很多漫画还有一些相关的东西，就导致很多人对宫崎勤 或者是对整个行业产生了，对，就对整个 ACG 行业产生了比较大的排斥。然后那个年代就会有很多动画产业的人就流入到了游戏产业。就这件事发生了以后，有好多年就是日本相关的产业就是一蹶不振，也跟当时那个泡沫经济破裂有关。然后直到新世纪福音战士，也就是 EVA EVA 诞生以后，日本才有了新的，迎来了新的动画时代。
就是经济不好和经济好，是哪一个会给这样子的文化产业会反而是促进它的发展？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它也是艺术的一方面嘛，有的时候就是反而在逆境下它反而会促进这一些人的一些艺术家啊什么，他的创造力，
大家会想要去娱乐，就跟口红经济一样，我是这么
想。或者说就是他反而他的，因为在逆境下大家的感触就更多嘛，对不对？因为人一般在顺境下的话，你不会去太多的思考，对吧？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嘉宾，他是讲那个文艺复兴时候的一些艺术家的，然后他就讲，也是讲到这个，他说人什么时候会去思考，就是在你碰壁的时候，然后你会去反省，你会去思考你怎么会碰壁。
在国内的话，国产动画还有漫画方面，首先三维这块在技术上跟美国人的差距，还有现在比较先进的技术差距有一些，但没有那么原来那么多了。然后二维啊这块因为我在行业内我也不好意思说，就是其实现在所谓的国产动画画的比以前好了，其实是因为很多动画包给了日本人和韩国人去画。
哦，是吗？
然后再说是漫画这块，漫画的话就没办法说了，就是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就不是十年二十年能赶得上的，就是对你一个文化，就并不是我没有自信，而是确实差距，就漫画这块差距还是挺大的。
因为你刚刚提到的几点都是在技术上嘛，所以这个差距大是在技术上还是在创造力上？还是
主要在人才的积累方面，就因为国内人才就那么多，人才的产业结构是有问题的，对，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培养出来的，你得等下一批年轻人他们进入这个行业才能拯救这个行业。
但是这个人才的就是说他的一个积累，他是在他的一个创造力，比如说是在画画的那个技能上，还是在比如说一个故事结构的一个发展上，还是情节发展上，还是在哪里？
是跟这些人从小到大的文化熏陶有关系。日本人的话，如果一个人喜欢漫画的话，他从小他就能随处就可以买到漫画书，然后看完了以后就可以扔到那个回收的地方，然后回收，然后这些纸，因为漫画用的是再生纸嘛，然后就很快的又变成下一本漫画。就是我们国内的纸媒黄金期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就没了，所以导致这样一个文化的熏陶是缺失的。对，这样也很难吸引到一些人去创作漫画。
所以就是现在的一个大环境也并不会对这个行业的发展有什么促进的作用，
只会说会慢慢好起来，不会一下子。
之前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就现在很多资本方也在探索这个领域嘛，投资这个领域，那这样子并不会有很大的改善吗？
那是钱进来了，而不是这个行业变得好起来了。
回到刚才一个问题，就是御宅族这个问题啊。哎，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健身吗？
偶尔有健身。
去出去玩的一个花在外面的，跟朋友去吃饭也好，或者是说外面去出游也好，怎么样？它这个时间的比例和在家看漫画、动画这样子的比例的时间是？
在外面花的时间比较少吧，确实是如此。但我也会每天去跑步啊，并不是每个爱好者都是肥宅。现在那个爱好者们都会被打上肥宅的标签，就是我们只是一些普通的爱好者。就比如会有一些人是，他是集邮爱好者，就是我们都是亚文化群体，没有什么不一样。对，我特别想引用那个周星驰你们一部电影的台词，里面有个那个断水流大师兄，超级破坏王里面的，他那个断水流大师兄就说了一句话，对不起，我不是在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当然没有冒犯的意思，其实就都是普普通通的人。
分享一下就是你自己特别喜欢的一部动画。
其实对我来说，我最喜欢的动画也不是动画和漫画形式，但它是介于相关的一个东西，我们管它叫 AVG。 对，一种游戏，就是所谓的声像小说，然后我们圈里面也把它们叫做 Charu Game 美少女游戏。 这个卡罗·盖姆他的剧本家他现在已经很有名了，因为他进入动画业界做了很多就是比较轰动的动画出来，就比如说《魔法少女小圆》，对，他的名字叫徐元玄。然后我是通过他很早很早很早一部作品叫做《沙耶之歌》的作品。
沙耶之歌是 Nature Plus 游戏公司在2003年发售的一款具有恐怖要素的18禁视觉小说，
正式进入深度爱好者这个圈子。在此之前我只是一个普普通的爱好者，对，不会去思考一些东西，然后就是阅读他的那些卡路 game 吧，就是 AVG。 我甚至去跑去学了日语，因为很多 AVG 是没有翻译的，你就必须会日语，当时就没有韩化过。然后那个故事它的雏形是来自于手冢治虫的长篇漫画火之鸟的一个短篇里面的一个构想，对，然后他把这个构想给扩大了。然后故事剧情讲述的是男主角他们一家经历了一场车祸，然后他自己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疾病，然后他的爸妈都去世了，他每天看到的周围的东西都是各种腐烂的肉块，包括窗子也好啊，讲话的人也好啊，都是会发出一些古怪的声音，就是他每天生活在一群腐肉之中，然后他的精神状态是非常差的，包括他以前他喜欢的人还有周围的医生，他都会把他们识别为肉块。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小女孩，就是在整个腐烂肉块的世界里面他遇到了一个纯洁无瑕的小女孩，然后跟这个小女孩发生了爱情。但是如果你去理性的思考一下的话，你就会知道，因为他的病症是把周围的人看成是肉块嘛，那么这个小女孩就一定不是人类，她的真实长相是什么样子，到最后这个结局也没有透露给大家，就是留下了一个比较开放的结局。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故事，对，就对我终身的启发，包括对我之后的职业选择啊，还有很多事情就严重的影响了我的三观。
是吗？哎，比如说哪一个三观？
就是爱情思考嘛，就是现在很多男人都是颜控，他会爱上那个小女孩肯定不是因为这些人是这个小女孩的心灵嘛，对吧？而且那个小女孩其实是一个很腹黑的小女孩，想占有这个男主角，最后他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就把整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肉块，但是反而男主角看到的周围的东西就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关键是让我对这个行业强，就对整个ACG 产生了比较强的好奇心，对，就想要深入了解一下这一块，以前都是比较泛泛的看一下，就类似于卡夫卡的那些作品，对吧？
就是听众听完这一集播客，你就记住一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记住什么？
我的那个知乎的简介写的是怪物啊什么的东西，但是其实我们都是普普通的人，普普通通的爱好者，只是我们想要去变得更好而已。对，我并不是很希望能突出自己的格格不入，或者是跟大家不一样。对，我们都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就是文化娱乐爱好者，仅此而已。我想说的是，就不要给我们这些爱好者们打标签了，我们不是二次元。
你们是希望更多人了解，然后更多人能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艺术的种类呢，还是并不需要别人的理解？你觉得这样子其实反而就是你有不同的地方，或者是说有特殊特别的地方呢？
以前我是不太愿意大家来关注我们这些小爱好者们的，因为以前我没有在国内的动画行业待着嘛，对，现在进入行业以后会发现动画行业的工作人员，包括整个产业链的工作人员，包括画漫画的漫画家们都很需要钱，那不得不，我就觉得是有必要被大家认识，这个行业是有必要被大家认识的，我们需要更多的热钱来创作更多的好的作品，就是国内是这样的。对，如果我是在日本那种环境下的话，我不会去想要更多人知道我这些爱好的，因为产业很发达嘛。但在国内实在是没有办法，之前有个漫画家就是一直在画漫画，然后他自己是一个糖尿病病人，然后没钱买药，然后自己就死在出租屋了。
真的？
对，就惨到这种地步。对，
是在中国吗？
是在中国。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进入了行业里面，我才会想要思考到这些东西是必须被大众更多人看到，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钱去改善这些人的生活吧，也要让他们，也要帮助他们创作更好的作品，所以这是我现在思考的。
对你感兴趣的听众能通过什么方式和你取得联系？
在知乎、微博、 B 站都可以找到我的 ID 叶嘉彤，然后想认识我的人私信就可以了。除了骚扰的信息我都会回。
那我们也会加在单集网页上面。
我想说的是，国内的动整个动画产业链和漫画产业链是一群不一样的人，有两批人，所以还不太重叠的一批人在做。这之中近期也会发生很多的不好的传闻出来，就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公司拖欠漫画家稿费啊之类的，但是就是希望外面还是能对我们这个行业有信心吧，因为最近其实文化娱乐行业，整个文化娱乐行业都不是很好，不会没有什么人愿意投了。对，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对我们这些行业有信心一点。我自己倒是没什么，但是作为有些好的公司都拿不到钱了，或者是得开源节流开裁人了，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太想看到的一些事情。但其实这样的话反而淘汰掉了一些劣质的公司，骗钱的公司，有一些优秀的人能够活下来。目前动画和漫画行业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洗牌，我是希望未来还是大家能够看好这个行业，对，不要唱衰这个行业。
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两个对你的生活和工作很有帮助的 APP 或者是智能产品？
对，先推荐第一个 APP 是好奇心日报，这个我觉得很多科技媒体和爱好者们都应该挺喜欢这款 APP 的吧。我之后的选择的女朋友的目标就是她一定要喜欢爱好奇心日报才行，因为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啊，还有一群人去做好好的在做媒体。其实我自己一方面在做自媒体，然后我对媒体的理解其实也稍微高于行业内的一些记者们。现在很难看到一些人就像纸媒那样的时代一样去认认真真的做媒体了。我觉得好奇心日报是目前比较能够满足我的一款 APP。
我觉得我很认同你这个观点，我觉得国内现在一个整个资讯的一个混乱哦，就是一方面来说真正的媒体行业的人或者说新闻记者啊这些，他没有动力去做追踪一些深入研究一些事件，去挖掘这后面，就是做怎么说有责任心的一些报道。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微信啊公众号这些谁都能写，所以整个资讯就会变得非常混乱。
好多好的纸媒的人他们都去做公关了，也没有人去做的媒体了，就媒体行业越来越难了。我还是希望它越来越好。然后还有一个网站，它是一个很小众的网站，不过刚刚起步，就是国外有一款 APP 叫 Patreon， 它是一个基于爱那个创作者的网站的众筹网站，就是你创作者可以把自己的主页贴到这个网站上，然后让粉丝给他打钱，这样的一个网站，让很多的创作者们就不依靠艺术创作者们就不依靠那些广告啊之类的收入能够活下来。然后国内最近也出了一个类似于Patreon的网站叫爱发电，哇，这个名字挺有趣的。对，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有很多 ACG 的创作者们都在这上面，然后也为一些 ACG 创作者们挣了一些钱。我觉得国内开始有这样的平台诞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能不能跟我们推荐一下就是你自己保持持续学习自我提升的方式？
我自我提升的方式很奇怪，因为跟我童年有些关系吧。我在童年的时候遭受过严重的校园暴力，然后导致我之后的精神状态会有一些比较可能算是创伤综合症吧，这样的一个。然后长大之后也在社会上受了很多挫折，就可能跟你之前说的一样，就是在遭受挫折的时候我会去思考一些东西，所以我也会尽量去尝试去让自己脱离自己的舒适圈，然后让自己遭受更多的挫折，然后才能让我有成长。然后之前其实我受到过一些综艺的邀请，虽然被刷了，之前一站到底我去参加过面试然后被刷了，然后当时就很有挫折感，然后我就准备了一下，后来也参加过其他的综艺的面试吧。然后最近就有一个就面上了，是 B 站的一个节目，哔哩哔哩的一个节目。就我会尝试让自己遭受一些挫折， 但是未来我也不太希望情感，就是情感这方面再遭受任何挫折了，因为之前情感上有很多创伤。
我不知道你说的校园暴力比如说是怎么样子的情况。
就是你一个人被整个班级孤立，然后他们会不只会殴打你，会用一些精神上的刺激对你做一些事情，然后特别难受的是就是你去跟老师说这些事情的时候，老师不会在意这些方面的东西，导致我当时就留级了。首先第一我留级了，就躲开了那批人，然后之后会好很多。然后当时除了就是肉体上的伤害，就是他们会干一些比较令人反感的事情，就比如说他们会有一群人朝我身上吐口水，对，吐我头上这样，还有些其他比较恶心的事情吧。但如果我反抗的话，我会被一群人殴打，关键是老师啊，不包括教委什么都不会管这些事情的，就是比较可怕的一个环境。
那怎么会起来的？就是是有人就是带头起来的发生这样子。
对，因为当时其实每个班级都会需要有这样的人，让大家排解压力。校园暴力一到现在为止依然是国内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校园暴力其实日本也有，美国就很多国家都有，
没有办法解决的。
有可能经济越来越好了，反而这个问题反而会不会更加严重？因为就我刚才说，其实像70后80后的话，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大家还是就差不多，好像没有看到这样子太过分的形象。但是我现在的确听到，我也听到过有就是现在的学校里面有校园暴力。那后面一段你说就是挫折感，换一个方向来说的话，就是去尝试各种新的事情吧，因为你就只有在尝试新的事情的时候，你才会遭受挫折感嘛。
我会不断的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吧，包括我对于，就是我会在知乎上写我是情报贩子，但确实我是在整个行业内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会去思考，会像记者一样思考，然后去对比信源，然后查出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其实是一个记者思考的过程，所以我会刚刚会说这个媒体行业已经不行了，我会爱看爱奇艺好奇心日报这样的。对，就因为我自己是有这样一个记者的逻辑和思维在里头的。
那你觉得之前的那一段校园暴力对你后来会喜欢那个ACG 这些有没有影响啊？
有很大的影响啊，因为就想要去寻找另一个世界，去逃避这个现实吧。
会是一种寄托，对吧？
对，会是一种精神寄托，不然可能我当时已经自杀了。但现在好很多了。
因为你如果去参加那些面试啊、试镜啊什么的话，应该是已经是开朗很多了吧？
对，很开朗了。然后我也从一个很内向的人变得比较开朗了。
对，因为我觉得你如果现在能这样子很把它说出来，能分享出来，而且是公开的分享出来的话，应该是已经是有很大的转变了。
对，那个毕竟是小时候的事情，现在肯定成长了很多。对，包括我刚刚说情感方面受挫也会让人成长。对，几个前女友让我成长了很多。
但是这个说回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哎，因为我个人看来，我觉得其实在情感上面你经历的多一点，会更加让你知道你喜欢的是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子的人是适合你的。以上是第27集追科技撩艺术播客。下集播客中，来自北京大学博士生任翔将带我们走入 AR 世界，带我们一起想象一下 AR 增强现实将或者正在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记得到 Apple 播客或喜马拉雅上订阅，不要错过任翔的精彩访谈。你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叶嘉彤的专栏和所有知识点链接，你也可以在那儿通过 Messages 信息联系我，推荐或自荐一位嘉宾。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播客，那就请推荐给你的一两位朋友，让他们也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和源源不断的灵感。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播 Yvonne， 播客助理 Heather 周汉书，录音曹操，剪辑摩根，我们下集再见。